第十四回，去金陵渡船收王恒。这次吉青押解同仙文郎，刘裕营地是回大营的必经之路。刘裕一看，岳飞800精兵，不但打败了章邯10万大军，还活捉了金兵元帅，不禁又要贪这个大功。他于是借口要防金兵再来，让吉青先回营去，说自己会代岳飞报功，还准备了牛羊美酒犒劳岳飞将士。吉青不知事迹，谢了刘裕便回去了。可是刘裕不知道，张所在他第一次报功的时候就怀疑了。这次青龙山一战，张所特意派人去看岳飞作战，心里已经十分清楚。当刘裕又来报功时，张所不禁大怒，对众将说，两次都是岳飞立下了大功，这刘裕一再冒领，如不军法处置，岂不让忠勇之士寒心？于是派人把刘裕叫到了大帐，没想到张所帐中有一个叫曹荣的两淮节度使，他和刘裕是儿女亲家。他听到消息，马上让心腹飞马报告刘裕。刘裕一听大惊失色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不但放了同仙文郎，而且自己跟着他从小路投奔金国去了。张所得知刘裕投敌，马上写本参奏，正要派人送去金陵，忽然来了一道圣旨，命令张所镇守黄河。张所只好将写好的奏折交给钦差，自己整顿军队去守黄河。再说张邦昌听说张所要守黄河，领兵前来汴京，担心自己性命不保，于是心生一计，来到分公楼奏请太后，兀主很快呀就要抢占汴京了，臣愿保护太后去金陵康王那里，希望太后把传国玉玺交给我一起带去。没想到张邦昌一拿到玉玺，忙收拾了细软，带了家眷，自顾自溜去金陵。康王见张邦昌献上玉玺，虽然知道他是奸臣，但还是封他做了右丞相。张邦昌又刻意逢迎，献上美女荷香，不多时便重新得势起来。张邦昌坐稳了丞相，就开始陷害忠良。当初在从汴京到金陵的路上，他早已用玉玺假盖了许多圣旨，如今他便用这些假圣旨去黄河口召岳飞进京。岳飞一连接了几道圣旨要他回京，就把吉青叫来说道，我这次回京，你一定要加强防备，如果金兵过河，关系就大了，我怕你贪杯误事，今日我让你戒酒，等我回来你再喝，你如果答应就喝了这杯茶。说完递给吉青一杯茶，吉青接过一饮而尽，说道，遵命。岳飞又派人去张所大营报告了奉旨回京的事情，然后再三叮嘱了吉青一番，还带着张所托付给他的张宝起身赶往京城。一天两人正往前走，只见前面河上的一座断桥拦住去路。岳飞问道，你前两天来的时候，这个桥就是这样吗？张宝说，前两天来的时候，这桥呢还是好好的。他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发现不远处芦苇里有一条小船，便大叫，船家过来。船上人答应了一声，慢慢摇了过来。岳飞看那人长得粗眉大眼，紫红脸，高个子，膀阔腰圆，好一条大汉。那人说道，你们要渡河先谈好船钱。张宝问，你要多少？那人说，一人10两银子，一匹马也是10两。岳飞心想，看来这桥就是他弄断的。张宝和他讲了半天价，那人就是不肯让，最后只好答应他先过河后给钱。那人暗暗观察岳飞张宝，心里盘算，他们的包裹倒没什么花头，这匹马还不错，可以卖几个钱，看着军官文绉绉的， 没什么能耐，这随从倒是有些力气，对付起来麻烦些。于是说，我的船小，两人一马装不下，只好先渡过一人一马，回来再劫。张宝说道，没关系，我就在船尾站一站吧。那人暗喜，嘴里却说，客官，我的船小，你可要站稳呐。岳飞牵马上船，把马拉到船舱，自己站在船头，张宝站在船尾。那人把船划到了河中央，正想动手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张宝拿着铁棍直直地盯着自己摇橹。那人见没法下手，便叫客官，你帮我摇一会儿橹，我去拿点点心吃。张宝一听说道，好，你自便。便接过橹把摇起来，只见那人蹲下身子掀开船板，嗖的一声从底下摸出了一把钢刀。张宝早有防备，飞起左脚踢掉了那人的钢刀。那人一看情况不好，扑通一声跳下水去。岳飞忙叫张宝，当心，他在船底耍花样。张宝说，不怕他，便把铁棍当作船桨在船尾划。岳飞用力拳枪当篙子在船头撑，那人不敢靠近。眼看着张宝把船划到了对岸，岳飞牵出马上了岸，张宝背着包裹也跟了上去。两人没走多远，只听后面有人大叫，哎，你们不给钱就想走吗？张宝回头一看，只见那人赤着上身，提了一条熟铜棍，飞一般追来。张宝说，你先问问我这条铁棍。那人大怒，你敢老虎嘴里夺食，看打！举起铜棍照着张宝劈头打来。张宝举起铁棍和那人厮打起来，两人棍来棍往，打了十五六个回合。岳飞看了不由喝彩，他突然想到张宝背了包裹行动不便，可能吃亏，忙用枪挑开二人，停下。那人说，不给钱就不能走，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人可以坐我的船不给钱，其他人，哼，就是皇帝老子也不能少。岳飞一听好奇地问，哪两个人呢？那人说，一个是丞相李纲，他是忠臣，还有一个是汤阴县的岳飞，他是豪杰。张宝笑着说道，哈哈，那连我算三个吧。那人说，你说算就算呢。张宝说，这位就是汤阴县岳飞岳老爷。那人一听吃了一惊，怎么，你想骗我？岳飞道，我正是岳飞，防守黄河，如今奉旨进京。那人一听倒身就拜。原来那人名叫王恒，从小没了父母，一向在江边打劫，金兵入侵后，他早想投奔岳飞去杀金兵，现在一听果然是岳飞，就回家收拾了包裹跟着岳飞去了。从此岳飞的身边便有了两员猛将，人称马前张宝，马后王恒。